洗澡的好日子。寒流来临的夜晚，拜访朋友之后，我独自散步回家，走过道南桥口，伫立街边等待绿灯亮起。一阵强劲的风从河上吹来，带着潮湿的气味，令人变身站立。我竖起衣领，转过头去望向那排平房，忽然仿佛有烟岚的烟气腾腾而起。我知道只是汽机车排出的废气，可是确实有那么一刻我感觉到温暖，并且听见小女孩的声音说：我们要去洗澡吗？今天晚上就去吗？我仍能够辨识出那是我自己的童音。我仰着脸，期待地看着父母亲。我们去洗澡吧。天气冷的时候，便这样一遍遍地要求着。那年头还没有热水器。那年头，我们刚搬到一小时只有一班公路局会进来的木栅。那年头，四处都是田垄和萤火虫。那年头，靠近道南桥的街上有一排店铺。跌打损伤，隔壁是豆腐店，隔壁是一间澡堂，没什么关联性的开在一起，但我喜欢那条街。每当冬天的风将鼻尖吹得微微发疼，就是洗澡的好日子了。吃过晚餐，母亲将家里料理干净，父亲也将洗澡的用具准备好。我们一人穿一件厚重的外套，手牵着手往澡堂出发了。晚风的劲头更强，我有时躲在父亲背后，在大人们的安慰中勉力往前走，却从不退缩。我知道在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。澡堂里收钱的柜台小小的，常年都是潮湿的栗色，被蒸汽与人气浸润着。我们一家四口进了一间浴室，磨石子浴缸，白色瓷砖墙壁，日光灯悬在天花板上，前一次洗澡的人留下的暖意还没散尽。空气里有着积郁融化掉的肥皂香气，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肉体的气味。格林洗澡的声音和烟气一股股涌进来，而我们也哗啦啦地放起热水来了。两三岁的弟弟和五六岁的我泡进热腾腾的水里，张开嘴大口呼吸着。不一会儿，两个人的脸都蒸红了。浴室里的光线惨白的，看不清父母亲，也看不清自己的身体，更浓郁的肉体的气味蒸腾在一起。澡堂里有时会有人敲错门，大声喧哗，有时听见孩子的哭声。其实并不是一个令人感觉安全愉悦的地方，但我们总是那么快乐，全家一起唱着歌，洗热澡。洗过澡，一点也不畏惧寒冷了。我甚至觉得身上的衣物都是累赘，我可以脱去它们，在冷风里飞翔，飞到任何一个我想要去的角落。然而，母亲走进豆腐房里，向他们买了还没煮过的豆浆，带回家去。我站在一旁看着，磨豆工人穿着背心，头上系着白毛巾，将刚刚蒸好的豆腐打开来，一板一板的好整齐。热腾腾的豆腐有着扑鼻的清鲜，有时候母亲也买一块回家，拌香椿叶煎来吃，点两滴麻油特别入味。我常蒸着把豆浆提回家，走在夜黑的路上，想着提锅里的豆浆，明天早晨起床便能喝上一碗加了白砂糖的，就为了这个，我甘愿哪里也不去。我的家里一直保有这种北方人的生活习惯，极少淋浴，多是泡澡。澡堂没多久就歇业了，家里不知从哪儿找到个汽油桶似的大锅，冬天来的时候就煮上一大锅热水，再由父亲或母亲提到楼上的浴室里倒进浴缸中， 家里的浴池也是磨石子的，摸起来透心凉，要好多热水才能将缸温暖起来。我看着父母亲吃力的一桶桶一锅锅热水往楼上搬，心中充满着恐惧。家里的楼梯提供我们许多游戏的乐趣，却也让我们失足滑倒。家里最严重的一次楼梯事件是替人育婴的母亲，有一次下楼帮邮差开门，邮差摁铃摁得凶，母亲下楼吓得急，忽然滑了脚，就这么跌下来，偏偏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孩，为确保婴孩的安全，紧紧搂抱住，任由自己的身体与阶梯狠狠碰撞。这一跤摔得厉害，从腰到臀部全是淤黑的内出血，那孩子却是安然无事。从那以后，我对楼梯充满戒慎心情，对于父母亲抬着滚烫的热水上楼这件事充满惊惧。我开始领悟到，生命中美好的事物总暗藏着一些疑惧的阴影，这阴影甚至威胁到我享乐的本能，使之成为罪愆。少女时代，我们搬了新家，与左邻右舍一样安装了热水器，洗澡是一件再平常也不过的事了。我开始学习替别人洗澡，那些浑身奶味的小婴儿是我的服务对象。母亲在家中育婴，鼎盛时期有14、15个婴幼儿，绝大多数的婴孩都喜欢洗澡，有些一进了澡盆就不想出来了。我看着他们浸泡在热水中，手脚挥动着发出喜悦的呢喃，脸上安逸舒适的表情，心里挺纳闷的，洗澡有这么好吗？有一次到市场去买菜，站立在鸡摊与猪肉摊之间，看着被宰杀的鸡只淋上热水除毛，看着切得整齐的猪肉摔在砧板上，忽然我的嗅觉的记忆苏醒，是的，就是这种气味，多年前我在澡堂里遇见的肉体的气味，在热水与肥皂之间漂浮着的竟是一模一样的气味，是死去的肉身与毛发的气味。生与死啊，遇到热水之后释放出来的怎么会是如此相似的气味呢？所以我们大量使用各种香皂、香精、芳香剂，原来只是要遮掩住死亡一般的气息。青春期的我原就有太多不明了的困惑，我不喜欢自己，觉得生命无聊而且空虚，现在又加上这个忽然发现的秘密，我的生活怠懒起来。洗澡固然是每天都要做的事，也就是一些机械化的清理步骤罢了。我草草了事，连看都不想看自己一眼。身体在长大，灵魂却不知躲在哪里，逃避着死亡日复一日。成年以后，陪同父母亲回老家探亲，也是第一次去大陆。母亲一进广州就病了，从河南病到河北，整天发着烧，吃了许多药也不见好。我们在石家庄暂时落了脚，父亲在那儿有个外甥可以帮着照应，我们决定等母亲病好了再往下一站走。那位表哥给找了家宾馆安顿下来，偌大的园子里有许多高大乔木、喷水池、各式花卉，房间很敞亮，倒是个可以养病的地方。表哥表嫂带着10岁左右的小女儿来探望，女孩纤瘦，扎两根辫子，眉眼紧俏薄翠，有一种超龄的美丽。她在宾馆房间里东看西看，忽然拉了表哥去浴室。过一会儿，表哥谨慎地笑着问，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来这儿洗个澡呢？在他们自己家里，小小的厕所中加个水管子，上厕所和冲澡全在一块儿了，不过1平方公尺。 我们房里的大浴缸对他们充满着魅惑。母亲养病的那几天，表哥全家人下了班就来宾馆洗澡。女孩每次洗完澡，换上干净的衣裙，便笑着偎在我身边，那样发自心底的快乐。她的笑不再超龄，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了。从早晨到黄昏，园里的乔木上蝉声响彻，每当风过，蝉的吟唱把夏日换得透明起来了。母亲仍然发烧或者昏睡着，我站在窗前眺望刚刚洗过澡的表哥一家人，手牵着手走回家，像是刚刚参加过一场盛宴。这不是我曾经拥有过的至为简单的一种快乐吗？那些冬夜的寒风里，全家人洗过澡之后往回家的路上走，我是什么时候失去了他的？妈，你要不要洗个澡，我帮你放热水？我伏在床前轻声问。母亲睁开眼看看我，摇摇头，似乎又睡去了。刚刚用过的浴室里仍残留着潮湿的温暖，我关上门，坐在马桶上发怔。母亲不洗澡的那些天，我也不洗，害怕嗅闻到那股气味，热水遇见肉体之后释放的气味。后来母亲的病好了，更后来我开始恋爱了。最热烈恋爱着的时候，情人要求一起洗澡，我想也不想就拒绝了。一直到异地旅行中，我生病了，日夜呛咳着，并且发着烧，情人替我准备了一盆热水，扶我进浴室，我依然拒绝，推他出门。爬进浴盆中，看见莹若苍白的身体浸泡在热腾腾的水中，嗅闻着令我惊惧的气味。忽然我感到后悔了，多么希望有人可以相伴，自己一个人是如此孤单。我潦草地裹住浴巾，换上浴袍，打开门，赫然见到我的情人蜷着身子，紧紧挨着门，坐在浴室门口。被我拒绝之后，仍然待在最贴近我的地方，不肯离去。就在我开门的刹那间，看见那张端肃忧伤的面容，被焦虑焚烧的眼睛。为什么住在这里？我问。我想陪你，我的情人环抱住我的时候这么说。原来陪伴是可以消除恐惧的，知道有人正专心地爱恋着自己，我再度喜欢自己，生命添加许多新美与甘香。那一次病愈之后，我开始在镜前凝望自己，注视着健康的自己，注视着终将死亡腐坏的自己。那秘密此刻不再为难我了，我不会再逃避了，我要更理所当然地享受生命的给予。这世界确实有些不同了，原本绝不去温泉浴场赤身露体的，却跟着喜欢泡汤的朋友从台湾跑向全世界。沮丧的时候，忧伤的时候，爱情离开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交给一缸热水，也把眼泪和叹息交出来。洗澡的时间变长了，泡在温热的水中，细小的微汗从唇眦沁出来，全身松弛着，一种飞浮的状态。从来都不会游泳的我，突然看见胴体上飘摇着如同芒草的细微汗毛，仿佛灵魂自幽暗的谷底求涌而出，带着欢庆的火花与光泽。独自散步回家的晚上，我望向那曾经是澡堂的平房，仿佛可以遇见那个整天等待着洗澡好日子的小女孩。我会带他一起回家，并且告诉他这个新发现的小秘密。只要是可以洗澡的日子，都是好日子。选自2001年《青春》。